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也让我们向座位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问候平安。请静默，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275首《求主带领歌》，请弟兄姊妹侍立。
听从试探，中了魔诡计，一时战胜敌人，下次更容易。努力向前战争，克服失与力，时常仰望耶稣。带领你到底，请求救助帮助你，安慰勉励看顾你，祝愿意帮助你，祝必领你到底，愿地不能共伴，绝不出恶声，尊敬主的生命，绝不可妄称，终身诚恳真实，热心奉正理，时常仰望耶稣，带领你到底。求救助帮助你，安慰愿意看顾你，主真愿意帮助你，主必领你到底，主必受光敬拜，
请弟兄姊妹依然侍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败坏魔鬼撒旦的一切搅扰，为你的众儿女铺平道路，兴起圣灵感动我们，好让我们在座的众位弟兄姊妹心欢喜灵快乐地来到你的圣所。我们感谢你赦免我们往日里许许多多的罪孽和过患，让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宝座前，心欢喜灵也快乐。让我们脱去旧人，让我们掩面成为一个被造的人，成为新人，旧事已过，全是新的了。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如此的坦然无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释放，给我们这样的解脱，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怀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走向你圣所的道路上使我们的道路通达，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如此释放的在你的宝座前匍匐敬拜，献上口唱心和的赞美。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你的众儿女，主啊，用你自己的臂膀来覆庇我们。你知道你众儿女的所思所想，主啊，你知道我们内心的孤独苦难，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亲爱的主啊，愿这里求主就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有身体软弱的，愿你用你钉痕的手抚摸安慰我们，医治我们。我们中间有缺乏的，有软弱的，求你用你的能力覆庇我们，好使我们刚强壮胆。亲爱的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灵里的缺乏，你知道我们灵里的干渴，如露切木溪水。主啊，我们这些做你儿女的，我们深知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经上的话语。主啊，当你在这里让我们按时分粮的时候，就圣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是智慧给我们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有你装备的全副军装。求主就保守我们今天的聚集，特别将即将为你为你做出口的你的仆人交托在你圣手当中，愿他生命的见证，圣灵的感动，好造就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使我们明白你的真道，进入你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使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求主保守你的儿女，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自在的运行，愿圣灵在这里扎上篱笆，好固佑我们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捆绑和搅扰。愿圣灵在这里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求主看顾你的儿女，也看顾我们在座每一位口唱心和赞美你的歌喉，每一位带着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仰望的喉咙，也特别将我们的圣诗班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主啊，愿他们往日里的预备，愿他们在这里献上的赞美能够合你的心意，合你的悦纳。亲爱的主，愿我们众人在这里哈利路亚的赞美能够达到你的耳中，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得那当得的荣耀。同心合意的祷告，不靠自己，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荣耀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 以下的起因经文选自诗篇二十八篇。诗篇二十八篇，我们起因来读。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力，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一起来，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三百九十二首荣耀颂，之后共诵主导文，请弟兄姊妹侍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请圣诗班献诗。
Thank you.
感谢上主，愿神悦纳我们的赞美。以下的正道经文选自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下为我们证道的是本堂刘冲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祈求神的保护，祈求神的保护。有请刘牧师。
在耶稣基督里问候线上和线下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来分享主导文的内容。那么主导文系列我们已经分享了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主导文里其实有六项祈求，那前三项祈求呢是用你的是以神为中心的，后面是我们的饮食，免我们的债，以及我们今天要讲的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正适合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再求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在祈求了日用的饮食，可以说是为我们当下的一个需求来祈求神的供应。然后我们也讲过了免我们的债，这个是为我们过往的罪来祈求神的赦免。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项祈求，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这两句呢是为避免我们在以后犯罪跌倒而祈求神的保护。那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啊，在这个后三项祈求中，我们发现的是非常简短的三个方面，却概括了我们的现在、过去还有将来。那么耶稣在这里其实他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通通带到神的施恩座前。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借着祷告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整个的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一个层面是不需要神介入的。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有所保留，不全然的去交托他、信靠他或者是顺服他，那么失败和跌倒将是必然的。那今天我们要着重的就是最后这一项祈求，也就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那这个经文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正因为我们比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更软弱，正因为我们的仇敌比我们所想象的更狡猾，所以我们的祷告也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重要。那如果说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是免我们的债，我们是在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去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人的关系，这个就像是在用于治疗和修复。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个祈求是祈求神的保护，它是为了避免和减少伤害，它属于预防的范畴。那我们都知道预防永远胜于治疗，这条原则适用于肉体生命的健康，其实它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所以可想而知，在我们的祷告中这项预防性的祈祷何等重要。那我们来看这个最后这一项祷告的内容。首先耶稣说要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让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是什么呢？求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要看一个关键的词，试探这个词。那当我们在中文圣经中看到的是试探这样的一个词，那当我们去看它的原文时，其实这个词它是试验之意。特别的是这个词有褒贬两种用法，那它放到不同的经文中它会有不同的翻译。那两种翻译分别是试探和试炼。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翻译成试探。那当它翻译成试探的时候，那往往它就是一种贬义的用法，因为试探的目的是要让被试验的人出错、犯罪、跌倒，从而使他远离神。那他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也被翻译成试炼，像雅各书那里就被翻译成试炼。当他被翻译成试炼的时候呢，他就是一种褒义的用法因为这个试炼的目的是让这个被考验、被试验的人更圣洁更敬好神、更顺服神，就像熬炼银子一样那么所以我们要知道本身试探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体两面的。那我们回到这一节经文中，当它被翻译成试探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试探这个事情，它是试探本身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微妙的存在，可以说这个试探它是来自于一个看不见的力量。那这个看不见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体验中其实它是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认识。首先，这个试探它可能来自于世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虽然最初神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就进入了世界，世界因着罪的进入就成了堕落的世界。那罪所产生的涟漪一直在这个世界中在荡漾。那么在马太福音18:7就说耶稣说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它使人跌倒，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同样在约翰福音中，那耶稣也说我已把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其他的经文中知道，原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它因着罪的污染已经与基督徒是敌对的了。那我们不属于世界，正如耶稣不属于世界一样。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堕落的世界它会把各种世俗的娱乐通通的呈现在人的面前，然后给人一种教化，是说这一切的娱乐、这一切的事情可以让你得好处，你这样做就会得到别人的爱戴，你就会得尊荣。那另外一面，当人不去这样顺从的时候，他又用另外的手段，就是去威吓、去逼迫、去迫害。所以这个世界中有灾难，有自然的，比如说地震、火灾、洪水，或者是瘟疫，也有人为的事故、伤害等等。那么这一切事情的，它对于基督徒的灵命都是一种冲击它都会成为一种试探。那另外一个层面，除了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还有一个就是试探有的时候它直接归咎于魔鬼的干预。特别是在马太福音14那里，当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经文管魔鬼叫什么呢？叫那试探人的前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魔鬼、这个撒旦，他是非常非常狡猾的，他的存在就是要试探人，使人和神远离。他会非常狡猾的，然后用这种欺骗、劝说的方式来刺激基督徒，使他们远离神、背叛神。可以说从始祖夏娃开始，他已经成功的诱惑了亚当、诱惑了该隐，又诱惑了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还有大卫等等。其实许多神的儿女都因为 撒旦的直接干预和诱惑而犯罪跌倒。那除了以上说来自于世界的环境之中的，来自于灵界的魔鬼的直接干预，那还有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就是有时它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因为我们的原罪而固有的一个恶的倾向，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常说的老我旧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撒旦也好，世界也好，这些外在的诱惑试探，撒旦本身他是不能够强迫人去犯罪的，也不能够直接使人犯罪。人不是一个牵线木偶，就是我们没有意识，他让我这样，魔鬼让我这样做的，不是的。其实他只是用各种的诱惑或者暗示，然后怂恿人去犯罪。可以说他为人的犯罪和跌倒制造了很多条件，但是决定去顺从他的这种暗示的是人自己。那么因为人的里边有恶的倾向，所以才会使撒旦的计谋在我们身上有机可乘。就像雅各书1:14说的，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所以我们看到试探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来自于以上的这个三个方面。那这样看来，我们只要还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们就暴露在试探中了。可以说试探比比皆是，你没有办法躲，也没有办法逃，没有办法去不遇见他。那为什么耶稣还让我们祷告说要不遇见试探呢？这是非常难以去理解的事情。那我们去看另一个版本的翻译，可能会对他有更加容易的理解。那当我们去看其他的版本翻译，特别是和合本修订版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翻译成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原来神不是要叫我们祈求说，神啊，你把我放在真空的环境里吧，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不遇见试探了。那么我们祈求的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不在这个世界和魔鬼的诱惑下陷入试探。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受试探本身不是罪，受试探不等于犯罪。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他有没有受试探啊？耶稣的一生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试探，当他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催逼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当他的一生之中不断的有法利赛人，有他的同胞，有犹太人来给他试探，来给他设陷阱，设一个圈套问题让他跳入。那么耶稣他与我们一样，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受试探不等于犯罪，但是只有人在受试探的时候屈服于试探，那罪就会产生了。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环境世界我们在其中，或者说世界在魔鬼的掌控掌权之下，这是我们无法去控制或者是扭转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你怎么样的去回应这个试探，这是我们是可以自己去决定的。所以圣经中在敦促基督徒，我们要去抵挡试探，不是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空间，那我们是可以选择我们去抵挡试探，并且圣经中鼓励基督徒要正确的去面对试探。圣经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就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就像我刚才介绍这个词的原文是，它其实有褒贬的两面性，那我们如果胜过试探，这个过程会使我们的生命 在得胜中得到操练。所以神的心意是使他的孩子在仇敌的这个征战之中得胜，得到操练。那这里的不遇见试探，他求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比较清楚了，他求的是不要让试探抓住我们，不要让试探挟制我们。当仇敌攻击我们，试图绊倒我们，像塞麦子一样塞我们的时候，不要让我们被试探所胜，不要让我们陷在罪的网罗中，不要使不义在我们的身上占上风，不要把我们交付给我们自身的邪恶倾向，也不要任凭我们顺服自己里边的邪情私欲。这个是不遇见试探它所指的意义。正像诗篇51篇10到11节，诗人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注重的是他里边的生命，他改变不了外面的环境，但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来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那当犯罪、当诱惑出现的时候，正如19篇13章诗人的祷告说：主啊，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神是有赦免之恩的，但是我们更要在我们还没有犯罪之前及时的去止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需要认识并且承认，其实我们里面是有罪的倾向的，我们不是圣人。虽然我们被称为义了，虽然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不义，遮盖了我们，但实际上我们还不完全。即便我们信主多年，即便我们是3代、4代、5代的基督徒，在一个基督徒的世家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我们里面仍然有存留的余恶，我们仍然有旧人在我们的里边，直到见主的那一天，成圣的路才走完。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够完全的。就像保罗说的，说我知道在我的里面，就是我肉身之中是没有良善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这是多么真实的写照。我们拍拍自己的胸脯，我们都想做圣洁的人，但是我们发现自己做不到。我们想不生气不嫉妒，我们做不到。保罗说，在我里边我不愿意做的我反倒做出来了，我里边有个律，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缠着我。因为按照我们里面，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但看出肢体之中另有一个律在我的心中和我交战，把我掳了去，使我服从了那个律，我真是苦。他表达了他自己的这种属灵生命的挣扎，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成圣道路上的一个真实写照。我们必须要真实真切地认识到我们真实的这种状况。当保罗这样的苦闷的时候，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能得胜。是的，不是我们一个人去对抗，有主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那我们只要里边还有原罪的这种权势所在，那哪怕外面环境有一个非常小微小的试探，都可能让一个人跌倒。所以关键的是什么？关键是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把外面的环境改变，但我们有机会、有力量靠着主来做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如果靠自己是毫无胜算可言的，所以我们要切切地求神的帮助，依靠主的力量保守我们不陷入试探。那只有我们靠着耶稣，靠着他的话，靠着圣灵，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大，让耶稣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让老我越来越小， 让心我越来越大，我们才能够在试探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前半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指的是祈求神保守我们不陷入试探，不在艰难的试炼中跌倒。那我们看后面，后面又说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救我们脱离凶恶又指的是具体是什么呢？从表面上一看，凶恶指的是一切不好的，救我们脱离一切不好的。那我们需要看，还是要看这个原文。当我们去看凶恶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原文是一个形容词，而它前面却有一个阳性的单数冠词，所以这个凶恶就不仅仅是泛泛的这一切不好的事情，它好像是在特指，还是回到和合本修订版它的翻译，它是说这句话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一切的凶恶，一切的罪的后面有一个终极的这样的一个使者，就是那仇敌。就像耶稣也在约翰福音17章为他的门徒祷告中所说的，说当他跟父说我求你把他们，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接走，我只求你保守他们，保全他们，使他们脱离那恶者。这更加认证了耶稣在这里在主导文所教导的意义。他不是说要祈求神使我们规避世上一切的苦难，我们常常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把一切的苦难都挪走。其实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没有说你们要祈求规避世上的一切苦难，那祈求的是什么？是求天父在我们的四围围上护栏，保护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赤裸裸地暴露在撒旦的攻击之下，这是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是祈求神他拯救性的临在，神临在，因为没有神的同在和拯救，我们就是撒旦轻而易举的掳物，我们在他面前真的是不堪一击。想一想彼得的经历，在他对耶稣宣誓说自己忠贞不渝的委身告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当时看着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晚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但彼得觉得这怎么可能，当时他的里边，那是他真实的情感，他觉得他对主的那种炽热的委身，所以他拍着胸脯说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会干这种事儿，我不会不认你的，我都愿意和你一起去赴死。所有的门徒也这么说，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耶稣就是在告诉彼得，如果你光靠你自己，你就是撒旦手中的灰烬。如果没有耶稣为彼得代求，那么彼得就会失撒，他的信心就会彻底的破灭，他3次不认主。如果没有主的代求，他可能也像卖主的犹大一样，选择一个了结自己的方式来回馈他的这样的这种背叛。但是因为有主的祈求，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正如耶稣在这里对彼得和他的门徒所提醒的，就是要知道其实撒旦的手段是非常狡猾的，他常常用计谋陷阱威逼利诱，用各种方法来引诱人犯罪。可以说人类一切败坏的这种恶的背后都有撒旦的引诱和教唆，他不是非常狰狞的站在那里让你一眼就认出他是敌人，他会伪装成你的朋友，体恤你心里边的那种需求。所以保罗也提醒基督徒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抵挡魔鬼的诡计。看见了吗？诡计是非常狡猾的，是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要 狡猾。可以说撒旦他了解每一个人的软弱之处，甚至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自己。他也知道这个人最可能犯什么罪，这个人的软肋在哪里，他也知道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下这个人最容易犯这种罪。所以可以说他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特性会量身定做的那种以命中要害的方案来攻击我们。他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意念想法插入我们的思想之中，它是空中属灵气的，它不是我们可见的这种肉体的敌人。它要刺激我们里面的欲望，然后善于伪装，巧妙地去掩饰罪，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地就把一个人陷入网络。它特别体贴我们的肉体啊，可以先不祷告了啊，这个有事情下次再去教会等等，他会非常的用这种毫不察觉的方式来腐蚀我们的心灵。所以彼得正是因为他经历过这样一个彻底的失败，他那样信誓旦旦地说他对主的热忱委身信靠，但是他不知道原来他是那么的软弱，原来敌人是那么的狡猾。所以后面当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劝勉后面的圣徒，劝勉今天的我们，他说你们务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是非常的狡猾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也说，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而全世界却伏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所以世界在恶者的权势之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那假如世界，假如魔鬼以阴险，以邪恶和计谋来俘虏我们的时候，我们唯有靠神，靠着他的保守，以真理和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才不至于跌倒。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站立得稳，既或不然我们真的会跌倒，就像彼得那样，那我们因着向神祈祷，我们的信心也不至于有致命的伤害，跌倒了也会再次起来。如果不是神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魔鬼的魔掌。所以耶稣劝勉他的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么这句话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时对那些瞌睡的门徒所说的话。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不去祷告的时候，就好比一个人蒙上了双眼，他根本看不到周围的危险。不祷告会让我们生出一种非常虚假的安全感，还有一种无知的勇气，就像曾经的彼得一样，无知的勇气，虚假的安全，以为自己很好，而且也看不到危险所在。我们就会误以为自己一切都不需要主的帮助。那么当耶稣基督他独自在客西马尼园为圣父的愤怒之杯而挣扎的时候，门徒却怎么样？却以这个黑夜为眼罩，安然地入睡啊，在那里瞌睡。祷告可以使我们睁开双眼，可以让我们的灵眼开通，意识到周围的环境的危险，也意识到我们自身的软弱。同时祷告也能让我们意识到那位帮助我们的神，他的能力，他的大能，他的保守，是我们不致跌倒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当祈求不陷入试探，脱离恶者的时候，耶稣是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提醒我们，我们的仇敌他很狡猾，提醒我们，我们的主他那里有足够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战胜仇敌，那么我们就应该警醒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独自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可以说展示了祷告所带来的力量，也展示了不祷告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当耶稣自己面对十字架的苦悲，他也挣扎，他也软弱，那他要靠着祷告从天父那里获取力量。那圣经中描写他在客西马尼园三次的去求神，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我们的主耶稣尚且有这样的挣扎，尚且需要借着祷告才能够得胜，那我们呢，岂不更应该警醒祷告吗？反观他的门徒，他们以为没有那么危险吧，彼得以为我够刚强，我的信心够强，我的委身也够，我绝对不会背叛的，所以他们不祷告，所以他们也必然失败和跌倒。所以客西马尼园的场景让我们看到了祷告带来的力量和不祷告造成的挫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主导文最后这一项祈求，这一项预防性的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他是在用两种方式说了同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试探，所面对的试探祈求神的保护，求神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和撒旦的攻击。那么我们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可以说我们不断地受邪恶的击打和攻击，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这样的邪恶的。那么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自己非常软弱，我们既然知道仇敌无比狡猾凶残，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天父他有何等的大能和慈爱，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每日祈求天父保护我们不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呢？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下面我们靠着祷告来祈求神的保护。那下面有几件事情要报告。第一项是海天堂从3月5日起呢，主日的礼拜要改为四堂。时间分别是7点至8点、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以及下午2点至3点。那么仍然以预约的方式，预约的方式啊跟过去是一样的。第二项，海淀堂呢从3月5日起呢要开展慕道班的学习，时间是中午12点至下午2点钟，地点是在副堂，欢迎弟兄姊妹呢来参加，特别是要预备受洗的弟兄姊妹来参加。第三项，欢迎在慕道上要装备自己啊，为要立志跟随跟随主，然后呢要学习交通，特别是呢要读这个约翰加尔文的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堂里有这样的一个小组，报名的条件呢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第二呢有意向能够坚持的弟兄姊妹，第三呢是学习地点和时间，海淀堂主日中午10点30分至12点。那报名的名额呢好像有限，是18个人，愿弟兄姊妹呢扫码来报名。那最后一项就是弟兄姊妹如果有感动需要奉献，特别是线下的弟兄姊妹可以透过二维码来扫码奉献。报告事项就到这里，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27首《坚固保障歌》，回应牧师的正道，请弟兄姊妹施礼。 请弟兄姊妹依然设立等候祝福。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蒙主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姊妹请坐，默祷闭会。